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14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以色列与恐怖组织哈马斯在加萨走廊的战争，这个半年多差不多过去了，那么无辜的平民还有外籍人员哦，死伤非常惨重，所以呢，现在全世界开始指责这个以色列的手段太过心狠手辣，意图是不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对这个巴勒斯坦人进行这个种族灭绝哦？但是呢，哈马斯手里就是还有100多名的以色列人质，不管死活就是不肯释放，也不肯妥协，所以呢，这个以色列方面呢就继续的进攻开火，然后呢，这双方啊，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双方都不退让，那么这个战争现在发展到这里，接下来以色列的军队已经都聚集好了，就要进攻加萨地区的拉法，那么这个一进攻将会又是一场大规模的杀戮，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谈一谈这个以哈的这个这个应该讲是以色列跟哈马斯这场战争目前的状况，到底这场战争能不能够避免伤及无辜呢？以及如果是恐怖分子的话，能够连根拔起吗？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谢振宽先生，谢谢，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魏林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宇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请教魏林峰先生哦。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哦，让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全国的顶尖大学学生开始示威，就是抗议这个战争哦，这个惨无人道啊，然后死伤很多的平民百姓还有外籍人士哦。我想请问你，你怎么看这个以色列跟恐怖分子哈马斯的战争，这种战争能够避免平民百姓的伤亡吗？或者任何一场战争能够避免伤及无辜吗？有可能吗？你的看法？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一次冲突啊，说实话，它有很大的程度上呢，像是在打巷战的这种模式哈、啊。所以呢，因为它是在人口高度密集的这个加沙走廊里面去进行这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呢，这个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呢，他们又是平时他们的这个生活地区啊，跟当地的平民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呢，确实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是很难区分谁是恐怖分子，谁是哈马斯，谁是巴勒斯坦的平民。所以这一次呢，的确是去年10月7号开始啊，哈马斯没有预警的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啊、当时呢，全世界都被这场哈马斯的袭击啊，感到非常震惊。在哈马斯袭击之后呢，啊，以色列也是用非常强力的手段进行了回应。当然呢，这种以色列在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加沙地区啊，进行这样一场军事行动，确实导致了大量的这个平民的伤亡。即使是从以色列官方现在啊爆出的数字来说，此次已经造成了这个1.4万的这个恐怖分子的死亡，但是平民的死亡，以色列爆出的数字是1.6万，就是说，哪怕是从以色列官方来说，也承认平民的死亡要高于这个战斗人员或者说恐怖分子哈马斯军事人员的死亡。从哈马斯方面来讲呢，他们说有这次军事冲突一共造成了3.5万人的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虽然说呢，这个 双方啊爆出的这个人员哪些人这个死亡比较多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从总人数来看的话，以色列他说恐怖分子加平民现在1.4万加1.6万，总共有3万人。哈马斯爆出3.5万人，其实总数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在加沙地区的这种人口高度密集，而且这个平民跟战斗人员又很难区分，所以说呢，确实这一次造成的平民伤亡是巨大的。
OK， 但是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这种战争可以避免伤及无辜吗？有可能吗？
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呀，很难避免伤及无辜，这也是我要讲的。
OK， 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谢正宽先生，你觉得呢？这个以色列跟恐怖分子哈马斯的这个战争，你怎么看的？因为刚才这个你也听到魏凌峰先生讲的，这个恐怖分子就是藏在平民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平民百姓，以色列自己的统计是 1.6 万人死亡，然后呢，恐怖分子死了大概是 1.4 万，所以就是杀死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平民百姓就要去陪葬，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我想我同意刚才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战争啊，要不伤及无辜的百姓啊，大概很难，因为这个哈马斯的武装分子啊，其实就藏在平民当中，很难区分。而且我们从去年十月到现在这个将近半年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最早的这个突击，然后到他们地遁，就是说跑到地底下里头去，然后以色列想尽各种办法用灌水的方法，反正这个都是以前没有遭遇过的这个战术的战略的进行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要怎么样避免这个伤及无辜啊，最简单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原来的地方是怎么？当初为什么哈马斯要去攻击在音乐节这个很祥和的一个气氛之下，为什么要去这种恐怖攻击？再来就是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了，当然以色列产生相当程度的报复行动，这个我们都看到了，当然也误伤了很多这个平民百姓，都是无辜的。但是追根究底，就是说要怎么样消弭这场战争啊？那么以色列，我想他们提出了办法，就是说还有剩下大概有128个人质吧，
对，
大概就是这个数字的范围在。为什么就不释放 release 呢？就堵住了这个以色列的口，那么就可以化解了这个。这个很在我们从第三者的眼光来很容易办得到了，这个就这么几个人的人质里头你释放了就可以消弭一场战争，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呢？
Okay.
那么现在当然美国方面的或者是联合国也开了很多会议，就要谴责这个以色列不应该就是但是追根究底，我想套一句古老的话吧，就是在台湾有一句话就说打人喊救命的怕狼化救狼哈，我想这个就是不应该产生的事情。
OK，
那么我们还是要追根究底，回到原始的地位。
Okay. OK， 好，来，这个魏凌峰先生又谈到了人质的问题。刚才这个谢先生谈到，就是说今天打到这里，最重要，以色列为什么要这个？这个一直的进攻啊，而且这个赔上很多人的性命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这个哈马斯劫持了250多名的人质，后来释放了一些，然后呢战争开打以后，哈马斯现在手里还有128名的这个以色列人质在手里，就是不放人，他们只要求停火。然后呢拜登总统都说哈马斯你只要今天放个人质你马上放马上就停火，但是问题是哈马斯他就是绑了人怎么样他都不放。我想请问你，这种组织还值得同情吗？你的看法？
人质的问题呢，确实是哈马斯跟以色列现在把这个双方呢这个一个焦点的问题，大家似乎在这个人质上面哈互不相让，而且因为人质的问题使得加沙地区的交火一直在持续。但现在比人质我们看到哈，现在人质大概在哈马斯手里面呢还有128名，当然我也从另外的新闻也有说133名的现在我看到的是说呢，因为以色列要让哈马斯释放 人质，双方希望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而哈马斯呢，其实从去年10月7日劫持了250名人质呢，也在陆陆续续的在释放一些人质，从250名左右哈，现在降到了128或者说130名左右。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就人质的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哈，这个交火还在继续，主要是现在哈马斯呢，他认为说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刚才我们讲1.6万这个战斗人员，这个1.4万平民，1.4万战斗人员，1.6万平民啊，这是以色列方面报出的数字。而哈马斯说呢，以色列的数字1.4万所谓的这个恐怖分子哈。哈马斯说呢，以色列只要是见到这个年轻男性的死亡人员，就会被自动的归入到这个恐怖分子里面去。说实际上哈马斯认为呢，那1.4万里面有很多也是平民，只不过他们是男性，比较年轻的人。但是现在呢，哈马斯有哈马斯的说法，以色列有以色列的说法。这个战争打到了如此惨烈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加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加沙通共才只有74平方公里啊，只有74平方公里，连100平方公里都不到。说实话，这连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都达不到啊！这是一个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大量的人员伤亡就使得这个双方的仇恨在不断的加剧。所以说呢，让哈马斯把剩下的人质非常痛快的放出来，看来对哈马斯那边也确实有难度，特别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有自己大量的人员伤亡。
OK， 好，了解。来，这个谢振快先生，你的看法呢？因为刚才这个魏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其实战争开打以后，哈马斯也是陆陆续续的有释放一些人，因为本来是250嘛，现在大概是120多。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哈马斯认为觉得说他希望先停火，然后这个以色列说你先放人，现在先放人或者先停火怎么样都达不成这个协议啊。所以想请教你的问题是，绑了人质的哈马斯还值不值得同情？你的看法？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会这么样深仇大恨呢？因为历史，他们过去的历史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结束到现在，1948年开始到现在，陆陆续续，这个应该是第6次大规模的战争吧。那每一次大规模战争啊，都几乎是以色列的存亡之秋啊，每一次都几乎差不多是面对的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大量的攻击哈。那这次虽然只是一个哈马斯，就是在加沙走廊这个地方的，但是他后援的地方到底是谁在支持这个哈马斯，武器供应是谁，其实也是相当可观的。那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就是全国皆兵，被打杀了这些无辜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耿耿于怀啊，更何况还有人质在你的手中，那你今天既然要叫大家听我，就回到原点嘛，把那个人质放出来嘛。这个其实如果你自己设身处地就站在那个以色列立场，他们的要求并没有过分啊，对不对？就是说反正这个两边都各有各的争执的论点。不过我们就说站在以色列的立场来讲，假设说你今天已经被欺负到就几乎这个没有办法呼吸的情况之下，当然就绝对必要的反抗是。是可以预期的嘛。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以色列这个要求放人，然后哈马斯要求停战，两方都没有办法停止，所以以色列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继续进攻。那么问题在这里，哈马斯是恐怖主义，恐怖组织，那恐怖组织能够彻底消灭吗？能够连根拔起吗？有可能吗？我们在历史上看过恐怖分子被连根拔起过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哦。想请教大家的问题是，你认为呢这场战争能够把恐怖分子全部消灭吗？那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的恐怖分子能够全部的一次被连根拔起吗？我们待会呢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因为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呢，一边是要求立刻放人，人质要立刻放人，一边呢说你先停火。所以呢这个战争现在发展到这里，这个冲突发展到这里，现在僵持不下，就是这个问题哦。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对方哈马斯他是恐怖组织，那恐怖组织到底能不能够被全部消灭，他不是正规军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谢正宽先生。好，那么刚才我们是先从魏先生开始的，我们接下来从这个谢正宽先生。因为现在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雅胡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强硬啊，他强调说无论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有多大，以色列都不会停止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直到要击败哈马斯为止，否则这个哈马斯就会这个继续的威胁以色列。那么问题在这里啊，我想哈马斯被我们美国定义是恐怖组织啊，那恐怖分子不是正规军，是一个四处流窜的恶人人啊，这种类型的组织用军事力量能够彻底铲除吗？连根拔起吗？过去有发生过吗？以后会发生吗？还是说以色列今天他为了得到他的军事目的不惜拿平民百姓陪葬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恐怖攻击或者是恐怖组织对美国来讲大家都不陌生嘛，哈，911就是很好的例子嘛。
嗯，
那么至于恐怖分子恐怖行动能不能完全的遏制住，哈，很难，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就人间仙境了，几乎不可能嘛。在20世纪的这个今天的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说，在某种程度里头就自己做最好的准备，就是说有事情来的时候不要怕事情啊，该面对的就去面对，这样，因为可能你所面临的就是这个生死存亡之际嘛，哈、哦。所以，那么这个以色列今天所面对的这种攻击啊，要真的什么时候情况才能够遏制？当然，很大的强度是依靠美国。那美国这一次这个拜登呢、啊、因为在面对种种这个压力里头啊，也有点就是说好像是要停止提供这个以色列的这些武器的攻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色列那个纳坦雅胡他怎么来站稳自己的脚步呢？我想就是说他们还是不屈服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民也是在他的背后。所以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够上下一心的话，我想是可以克服这个难关的。
Okay.
那么至于就是说这整个事件这个所谓的恐怖活动能不能遏制，这个在人类的历史里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是说这种所谓的太平盛世有什么存在。
嗯、OK， 了解。好，来这个魏林峰先生，相同的问题，你觉得呢？现在以色列方面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强硬的，那恐怖分子跟正规军作战哦，这个很难哦。为什么？因为恐怖分子他不是一个正规军，他是一个四处流窜的恶人。那这种类型组织用军事力量要彻底铲除的话，这是现在目前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啊。所以你认为呢，能够连根拔起吗？你能够支持以色列现在的这个态度吗？你的看法？
如果仅仅通过军事手段，是很难把一个恐怖组织彻底的消灭的，因为我们知道恐怖 主义它的形成是有它的这个形成的土壤的，包括它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原因，包括它的经济现状，它的社会情况，都是造成恐怖主义形成和蔓延的一些具体的原因。如果这些恐怖主义具体的原因形成的土壤不去让它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改善的话，仅仅靠军事行动，我觉得是不可能完成消灭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个目的的。而且呢，往往还会说，你越杀的多，往往这个仇恨就会越深。即使你把当前在战场上把恐怖分子消灭了，但是呢，还会有新的一批恐怖分子因为历史的仇恨，造成这种春风吹又生的这种现象。这在很多跟恐怖主义有关的不管是在哈马斯还是在中东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仅仅靠武力来解决是解决不了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哈马斯啊，说他是恐怖这个主义的这样一个恐怖集团也没错，因为像他在去年突然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袭击哈，的确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行为。但是呢，哈马斯其实他又是一个激进的政治团体，他也在参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这种民主选举，这个这种民主程序的投票，他也是作为一个政党在参与，而且在这个巴勒斯坦的立法会里面，他曾经也赢得过多数。所以说啊，他如果仅仅说他是一个恐怖集团，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其实他在巴勒斯坦地区还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激进的政治团体。在这里呢，其实我还想说的是，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这个阿拉伯人，他们跟以色列其实从历史的渊源上来讲，他们更像是兄弟民族，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说，在这种兄弟之间的这个发生常年的这种血腥战争，我觉得是以色列也好，巴勒斯坦也好，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应该仔仔细细的来思考，来反省的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犹太人被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可是从他1948年建国到今天已经这个76年的时间了，我们没有看到犹太人拿出自己的智慧与他们的这个邻国进行一个友好的相处，化解历史的恩怨。我也是希望犹太人能够把自己的智慧拿出来，而不是这个迷信与武力。
OK， 好，来，先生，快先生，相同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因为我们整个国家里面的大学学运的抗议之下，那拜登总统的态度果然做了调整，就像你之前说的啊，这个他很清楚的就说，他如果说这个以色列还是要去进攻这个其他地方的话，决定要把这个武器啊给扣下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雅胡，他是讲说，80年前犹太人手无寸铁，面临灭顶之灾，当时没有任何的国家对他们伸出援手，而今天还有敌人意图将犹太人要赶尽杀绝。他向这个全世界的各国领导人喊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任何的施压或者任何国际组织的这个裁决，都阻止不了以色列进行自我防卫。所以哦，以色列今天如果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援助的话，孤军奋战也要继续走下去。我想请教这个这个谢振宽先生哦，刚才你也听到魏凌峰先生讲说，这么聪明的民族，这么厉害的民族，但是问题是就是要杀到底，然后恐怖分子杀到底，能够真的把这个仇恨解决了吗？不可能。你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我同意魏先生的讲法，战争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悲剧的继续的发生。像这次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拉法市啊这个地方，其实以色列本身是有去协助他们的，去协助巴勒斯坦人，但是呢，这个哈马斯他们就利用了这种弱点。来了就是制造一些事端，就是说又归罪到以色列去。所以在美国方面，像拜登他的政策开始是很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后来
因为选举的因素啊，又因为大学里头有很多，这个造成现在目前是美国最尖锐的一个对抗啊，很多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是以色列后裔的，跟这个他们就吵起来，在毕业典礼就可以公然的就对骂对抗这样子哈，所以这些我想追根究底，不是说以色列要用多少冲，他们真的是有在做，他们也知道这个仇恨一直杀下去是没完没了的，他们也自己要求生存，也希望当然不会就是说完全是扼杀这个，但是你哈马斯这边的人不应该就是说在已经有安定和平的这种气氛之下，你又制造一个事端，那对以色列的成长历史来讲，这已经是第六次的，这个每一次都是非常非常这种惨况非常激烈的一个斗争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就说容忍，所以对抗战然后来这强烈的自我防卫是必然采取的一个行动。
OK， 好，来这个魏凌峰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回应好不好？因为以色列强调就是就算全世界都不援助以色列，因为我们美国先说了，就说你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这个武器就不给你咯，然后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总理他就讲说，就算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国家组织都不理以色列，孤立无援，那么以色列就是孤军奋战。哇，这讲的真的是我这个态度很明显了，你能够接受，你能够理解吗？
以色列从他的建国以来啊，的确以色列的安全环境生存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因为他周围的这些邻国呀都是对他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呀，也真的主要就是靠美国来支持以色列。在最近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表决哈，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跟美国投反对票的国家呀，包括以色列自己在内，也包括美国在内，一共才有九个国家投了九票的反对票，也就是说将近200个国家啊都是投了不管是赞成票还是弃权票，真正愿意站出来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持有9个国家呀，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也能看出以色列是在国际上多么的孤立无援，而他主要依靠的也的的确确就是美国。
是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这个以哈的战争现在杀到这里，那么哈马斯它是恐怖主义或者是恐怖组织吧，你认为呢？以色列想要杀到底，你认为恐怖分子恐怖组织能够被连根拔起吗？有这种可能性吗？过去的历史经验有看到任何的恐怖组织真的就是全部消灭的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那么现在发展到这里，一边要求你先放人，另外一边说你先停火，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卡在这里。那么马上呢，就是以色列聚集了他们的这个军队，然后要进攻拉法。那么当然，这个以色列现在的态度就是，就算是国际间完全不支持他。不支持以色列，他们也要孤军奋战，然后走到最后把全部哈马斯能够消除掉。我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以色列是我们的国家的朋友啊，非常亲密的朋友，你觉得我们的朋友现在要做这样的事情一意孤行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认为恐怖分子能不能够被连根拔起呢？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林峰先生，第二位是谢振宽先生。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恐怖分子能不能够被连根拔起，以及我们的好朋友这个以色列现在就是一条黑巷子要走到底了，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是这样，不要把那恐怖组织这么严格的词加给哈马斯。为什么呢？第一，它是地区组织，也是竞选上台的。第二，如果说乱杀平民就是恐怖主义的话，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么以色列现在也在干，也就是说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哈马斯是地区恐怖主义。实际上我觉得把这个词去掉，双方真正的争执在哪？土地。以色列1947年外来者。
来，你这个历史我们先不重复，太长了。我跟你讲，真的，我讲完我节目都结束了。我今天问你，你认为现在这个状况 OK？以色列要一条路走到底，他就是认为这是恐怖分子，我要把你消灭到底。你认为做得到做不到？
我觉得做不到，因为以色列本身的行为就是恐怖主义，你在滥杀无辜，你就是恐怖主义。所以我觉得他只能激起更多的仇恨。现在我们其实大家关键的一个点是什么？土地。你以色列从1967年开始不断扩大土地，你得给人一块地让人活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要和谈，在土地划归上得到和解以后，这问题就解决了。
你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考虑到，现在哈马斯手上有100多名以色列的人质。 OK， 你现在讲土地太遥远了，现在先一边说你先放人，另外一边说你先停火，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你的土地先放人才是，就是人命要留下来他才能够往后谈嘛，是不是？好啦，谢谢你啦。当然我知道土地当然也是问题之一啦，可以，谢谢你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嘞。
我觉得可以消灭。
哦，说来听听咯。
他现在已经以最后一个拉萨了嘛，他是最后一个庇护所，那马上就要进攻了嘛，那一打上加沙走廊就没有哈马斯了嘛，那他肯定要逃到别的国家，对不对？包括什么什么叙利亚呀，什么什么伊朗啊，什么，你只要躲进大使馆，我就炸领事馆。你只要躲到什么巴勒斯坦小屋子里，我就派海豹突击队，啊。你躲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去打你。以色列是在2次大战惨遭灭绝、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民族，他难道他能够有今天？他难道不是靠这种极端的手段才获得了生存的权利吗？
嗯，
是不是？
嗯、okay ，
所以说，只有彻底的消灭哈马斯，以色列才能够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
OK， 好，你认为可以把所有的什么恐怖组织一次就是杀到底，然后连根拔起。 OK， 你认为可以，好，我尊重你的想法，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没接起来。
我是支持以色列的做法。
怎么说呢？嗯，
现在呢，就是哈马斯首先是理亏嘛，你把人家杀了1000多人，然后把人家200多人抢走，作为人质，你现在停火，你就先罚是吧？如果你人质不罚，要求人家停火，那说不过去啊。
嗯，
我凭啥要停火是吧？如果你人还了，人放了，他不停火，那我就要谴责以色列了，对不对？嗯、那你至于说你是不是？通过武力手段能够把恐怖分子连根拔起，这个连根拔起恐怕很难，但是即使难也要做。我们之前有例子啊，你看原来巴勒斯坦不是有两个组织吗？一个法塔赫啊，另外一个才是哈马斯。法塔赫经过这么多年跟以色列的斗法，最终不是被以色列给打服了吗？现在法塔赫跟 跟那个以色列大家合作的好好的、啊、没出什么事啊，就是现在哈马斯不服，不服就要打到服，不然呢、
oh、
永无宁日、
oh、
对不对？
我你知道吗？打到服我理解了哈，就像拳击赛，你打输了就打到地上了，你就非服不可嘛。可是问题是，现在你要让他打到服，要有人陪葬，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跟外籍人员，你知道吗？
广瑜，我还有一个想法哈、哦，我们也要将心比心呐、啊。
嗯，
我们想一想，当年我们美国被那个本拉登袭击的时候，
哦，
我们是不是要坚持要打到那个阿富汗去，把它剿灭？
是
不是？大家是不是支持？
是。
啊，当年再早一点，我们被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
哦，
我们美国是不是要坚决第二天就要向他宣战？
对。
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扔原子弹？
对。是。
大家有没有说啊、哦，美国滥杀平民，把日本两个城市给？
毁了，
给炸平了，
okay,
有没有？
Okay,
没有啊！大家觉得你如果不投降，你就要打，
okay,
要打的话，你就要吃亏，
okay,
对不对？
好，我跟你讲，我们美国去炸日本，你知道后来心里就上觉得有亏欠哈，因为不知道原子弹炸下去这么可怕。你想想看，我们美国花了多少钱给日本扶植日本重新站起来？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打一个国家的时候下手太狠的时候，你一回头看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你就觉得说，哎呀。自己不应该下手这么残忍，这都是人间悲剧，你知道吗 ？OK， 我理解。OK， 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的看法嘞？
哎，我的看法是没有办法消灭，因为他这个旁边的国家，什么叙利亚啦、伊朗啊这些啊，他们就对这些蛮友善的、啊，就很同情他。那你让他流窜到别的国家去？他又死灰复燃了啦，是不是？
Okay.
好像那个九头怪兽啊，你啊杀了一个头，哎呀，还有一个啊，这怎么弄啊？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就是说，不要这样使劲杀绝的那个赶尽杀绝啦。
嗯，
然后就是说提出和平的那个解决方法。
Wow.
而且联合国人家都赞同，他也加入那个，
okay.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反对，这个大家一定要退让一步来把这个事情那个，是吧
？OK。OK，
人命很重要嘛。
但是以色列现在就是说，我这条路我就是一个人要走到黑巷子走到底了。你不赞成是吧？我们的朋友现在不赞成，就以色列是我们美国的好朋友，但是你觉得说好朋友开始有点极端了，你不赞成 ？OK， 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的分享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哎，你好。
好。
这样，哈马斯这个组织，它是对以色列是一种仇恨的组织，它不可能消灭掉。
嗯，
你就算把现在年轻人都杀掉，还有小孩呀、啊，
嗯，
是吧？
嗯，
所以说，它这个组织你是永远消灭不完。
嗯，
啊，然后以色列这个刚才说什么？哎呀，像以前那样美国报复这样的，后来后悔，现在说难听点，谁强谁就打得过嘛，是吧？反正现在以色列，反正我现在比你强，我现在先打。
嗯，
你们世界怎么谴责我，那是你们的事。
嗯，
啊，
对，
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说难听点，你我有美国在后面，你不会把我怎么样
？Well， 我们美国是一个民意的国家。OK， 总统拜登现在态度都做了调整，就是因为大学学运这个闹的这个抗议的事情，已经告诉以色列说，如果你真的做的怎样怎样，你如果再去攻那个地方的话，我给你的武器我就 hold 住，我不给你了。然后以色列说没关系，你不给我，今天就算只剩指甲我都会拼到底。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怎么看好朋友开始走上极端了？你的看法呢？你能理解吗？
我这个能理解，但是拜登这个很简单一点，你如果说听学生那一边呢，你就不愿支持他，但是他资本在后面，你会不会支持他呢？
我想资本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武器他现在就讲了说，那我不给你 ，OK， 你自己往你想要去的地方走，你知道吗？这个重点在这里，今天杀到底要有人陪葬，就是普通的外籍人士还有平民百姓，这个到底真的有些时候值不值得，你知道吗？这就是讨论的地方。好啦，谢谢你哈，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喂。
对、yeah, ，我是觉得，我们美国人应该还继续支持以色列，无论以色列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以色列 不把这一批哈马斯分子给剔除掉，那全世界的动荡会越来越激烈。
你相信这些哈马斯能够全部被连根拔起？
其实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当年如果美国没有那两颗原子弹，日本军国主义不会投降，也不会在过去的和平宪法70年里以后使日本一个国家走上一个民主，会使整个亚太地区变成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力量。所以你必须要用恶人的办法来治恶人，所以
要人陪葬，
不能收手，
要人陪葬。哎，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会有人陪葬，你觉得你看得下去吗？
我觉得因为对付恶人来说，能够把孩子放到炉子里给他烧烤的这么一批人来说，你还要一收手吗？
OK， 我理解了。OK， 所以 OK， 战争是不能避免伤及无辜的，也就是你的意思了。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喂，
嗨、hey, ，你好。
好，
我就讲哈，在之前，那个，
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哈马斯这种恐怖组织能够被连根拔起吗？被以色列全部一次搅完吗？你觉得呢？可能吗？
为什么剿灭全的那个的人？
你说
就像那个叫Jewish，
I'm so sorry. What
yeah,
are you talking about?
Jewish.
I know 犹太人。
犹太人让那个希特勒去这个全部消灭。
Uh-huh, okay.
那他们现在那个 Jewish 要全部消灭。的哈马斯，不是哈马斯，
是消灭
yes
OK
yes, that's not right
OK that's not right OK 谢谢我相信这个中文对你来讲可能还不是很灵活运用哦，不过我听到你的意思，你认为觉得说反正别人消灭你，你去消灭别人，不对就是不对。OK， 生命是无价的。我帮你补充一点，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哈、哦。不好意思，我接听别人的电话，感谢你的加入。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Hi, 你好，晚上好。
好，
我说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可灭得完吗？好像纽约那个地铁，你老鼠灭得完吗？你根本不可能。如果能灭得完的全世界都全部都走掉，只剩下一个人才可以，自己一个人嘛。纽约老鼠全世界能灭老鼠专家，你去看看灭得完吗？没有，不可能的。
Oh my god！ 你把恐怖组织跟纽约地铁的老鼠作为比喻，哇，这个你不觉得纽约人听到了会觉得很生气吗？真的纽约有这么多老鼠吗？还是只有你看见而已？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好吧，感谢你的分享，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 ，Hello。喂，
灭不完也要灭，灭多少算多少嘛？那警察抓小偷抓不完，你要抓。
哇，警察抓小偷，但是不会伤及无辜啊。但是现在打仗就要伤及无辜啊。
伤及无辜，他不以平民为目标，那
还是伤了。
老师来利用了，没办法嘛。以色列面临不是你，就是你死我活。他怎么样？他今天不对付他，那怎么那他不以平民为目标？这个就是
我不以平民为目标，但是这不是废话吗？他怎么可能说讲说我要为以平民为目标？我现在讲的是战争 ，OK， 陪葬的是普通的老百姓跟外籍人士，然后但是以色列不收手，要一条黑巷子走到底，你觉得呢？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我了解他们的立场。那哈马斯。有人把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拿来对等，这个不对的。哈马斯抓人直接以平民为目标，这种恐怖分子，
okay.
这种本来就很邪恶的东西，怎么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啊？他是一个有正面形象的，这个完全是思想乱掉的嘛。
OK， 我懂我懂，你的意思说，以色列伤及这个无辜的百姓不是故意的。而哈马斯是针对于平民百姓来伤害，这个是两个性质的不同，我理解了，谢谢你哈，不好意思，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每又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谢振宽先生30秒，谢谢你。
我想我同意刚才有一位朋友，最后一位朋友打电话进来的，就是说这个哈马斯是攻击平民，所以真正的是恐怖分子。那以色列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当然伤及无辜，那个并不是真的可以归类成恐怖行动。所以就说还是回到原来原点，呼吁这个哈马斯把那个人质放了，然后两边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怎么样能够终结这个战争。
谢谢。来，魏凌峰先生30秒。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哈，都不是说政治环境是铁板一块，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他们既有强硬派也有温和派。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在这个巴勒斯坦啊，有法塔赫有哈马斯，为什么现在法塔赫比较不激进了呢，比较温和的可以和以色列相处？其实啊他讲的并不对哈，哈马斯这个法塔赫并不是被打服的，是哈马斯这个法塔赫之所以现在比较温和，是因为以色列当时也有一位温和派的总理，他的名字叫拉宾。因为双方都有温和派，所以温和对温和，当时就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谢振宽先生以及魏凌峰先生，感谢两位的这个来参加节目啊。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以及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